告望永生理性。好，这个讲到天国降临的情形呢，第一件事情呢，他就讲到，他像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要聚拢各样的水族。这个聚拢各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的水族呢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啊。主要是用这个比喻来讲到将来一些事情发生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马太二十五章呢就合在一起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呢，和这个十三章这一段圣两段圣经呢，连合在一起来，我们来看啊，就讲到怎么样把网撒在海里呢？这里圣经里面呢，把这个海呢，就指作这个海浪的世界，啊，今天这个世界啊，就像一个大海一样，兴风作浪的啊，抽屉上在兴风作浪啊。那么就这样一个茫茫大海里头呢，到了有一天呢，这个天国把网撒在海里啊，所以将来呢，就天使要来传永远的福音啊。那个永远的福音呢，啊，我想讲讲查启示录啊，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还会讲到，天使要来传永远的福音。这个永远的福音和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有点不大一样。我们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呢，是要叫人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流为我们受流的宝血，以及他担当我们的罪，并且从死里复活等等。这讲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救恩来讲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呢，要叫人信奉主耶稣基督。他等到那一天，这个世界的末了，这个福音的门关闭起来，大灾难临到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天使要来传永远的福音。那这样的天使传永远的福音呢，和今天的福音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因为救恩的门已经关了，他们只传什么呢？要敬畏神啊。他怎么讲呢？啊，他一个就是啊，要叫今天我们是恩典的福音呢，将来呢就他要重在叫人敬畏神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大灾难发生，敌基督人横行遍地，所以人很可能被跟着敌基督走，所以要敬畏神呢，就要登到外，登到那个敌基督来逼迫他的儿女，逼迫犹太人，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啊，要叫世上的万民要敬畏神，要善待那是神的子民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要叫人敬拜神。因为这个敌基督啊，他造一个偶像，这个偶像能够说话了。你想想，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的偶像都不会说话的嘛，那泥土竖起来呢，木头吊起来呢，怎么会说话呢啊？他有人不会听，有眼不能看，有嘴巴不能够说。但是等到敌基督造的偶像呢，哎，这偶像能够说话了。你想这个偶像能够说话的话，迷惑人吧，所以迷惑了许多的人呐、啊，他们都随从敌基督啊，就在敬拜那偶像。所以呢，天使的永远福音的时候啊，要叫人敬畏神啊，不要去敬拜敌基督啊。所以在这样的大灾难的时候呢，就天使的永远的福音就重在这两点：要叫人敬畏神，要叫人敬拜神。那么好，这样一来呢，好，神要来就把这些网聚拢来了之后啊，就把这些水族啊，这个水族就是指着世上的万民了啊，所以把万民啊就召聚起来，把这个水族聚拢了之后呢，人拉上岸来，就奏下就好的放在器具里，那不好的呢把它丢弃了。我们先讲那个奏下啊，这个人家拉上岸来就奏下，这个奏下就讲到主耶稣的审判的宝座的圣，说将来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宝座就显现出来，万民呢都要聚集在主耶稣的跟前。今天人可以说我不认识神，我不要神，我拒绝神，但是将来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的审判的宝座一设立，世上的万民 那是指着那个时候主耶稣来之前呢，地上没了死的还活着的万民，万民不管你是谁都得面见耶稣。今天你可以不认他，今天你可以不接受他，但等到那一天主耶稣来，他的审判的宝座一设立，世上的万民就像这里水族一样，都要聚集他跟前，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啊！在启示录地上说啊，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，那是无可逃避的。不管你是谁，你不能逃到海里去，你不能逃到旷野去，你什么地方都没到，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耶稣啊！所以将来就是，只要你那个时候还活在这个地上的话呢，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万民都要被召聚在主的跟前，接受主的审判。那么主的审判的时候呢，把好的收在器具里，把不好的呢就丢掉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用马太二十五章来补充啊，讲到等到人子降临的时候，他把万民聚集在他跟前，把绵羊山羊啊统统召集过来。这个绵羊山羊和这里好的好的不好的是同样的意思啊。这好的呢就指着敬畏神的那般人啊，那不是基督徒，是指着当时活在地上那个大灾难之后啊，那个还活着的一般在地上活着的万民。那不好的呢，那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啊，没有敬畏神啊，没有好好善待神的儿女的啊，不去敬拜别的偶像的啊，他把它分开。那么怎么分呢？那一天呢，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啊，他把绵羊山羊分开啊。这个绵羊呢是什么？绵羊在右边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啊这些绵羊啊，这个我饿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喝，我病了的时候你们来看我啊，我住在监里你们来探访我啊，所以呢你们这些义人啊可以往永生里去。那么这帮人呢，这帮绵羊呢就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，看见你渴了给你喝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坐在监里来看望你，你生病的时候我们到医院来照顾你啊？主耶稣怎么说？那王怎么说？他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所以这些圣经啊，非常宝贵，非常重要，就凡是善待神的儿女的，凡是善待基督徒的，就是等于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一样。我走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常常勉励我自己啊，所以我不可以虐待弟兄姊妹哦，啊，我也不可以藐视弟兄姊妹哦，啊，我不可以和弟兄姊妹有任何的过节或者过不去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对待我的弟兄如何，就等于代代主如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许多基督徒，这许多神的儿女啊，是和主耶稣连成一体的。主耶稣是头，我们呢是他身上的肢体。所以你假设和这个肢体之间有冲突，就等于和主耶稣间有冲突，是不是？有一天保罗就是那个大叔的扫罗啊，他不是从祭司长那里拿了文书要去捉到那些信耶稣的人，因为那是扫罗啊，还是一个法利赛人啊，他在法利赛人的加玛利门下受教的，他听说这些耶稣迷啊，那些耶稣的门徒啊，啊，在那传讲耶稣复活了，这个扫罗以为是他们是胡说八道的，耶稣明明是前些日子已经被钉十字架死了，他的坟墓还在这里，他们怎么说耶稣复活了呢？所以要去逼迫基督徒，凡是扎刀的，把他们下在监里，把他们置于死地。所以到那一天，到那个扫罗坐那去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去大马士的路上了，要捉拿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啊，说突然一个大光照耀， 个天上的声音在那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扫罗说：“你是谁啊？”天上的声音说：“我就是你逼迫的拿撒勒耶稣。”这样扫罗就糊涂了。我明明是逼迫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何尝逼迫过耶稣啊？他这下他糊涂了。哦，原来耶稣真的是活着的。原来这帮信耶稣的人呢，和耶稣连在一起的。我逼迫基督徒，就是逼迫耶稣。所以，马太二十五章这里啊，你善待基督徒的，善待神的百姓的，就是善待基督。今天我的弟兄因为为主的缘故下在监牢里边受难处，今天我们的有些弟兄姊妹在试炼当中，或者在饥饿当中，或者在疾病当中，你去看顾他，你去帮助他。今天有个弟兄一个姊妹，他因为软弱他起不来，你就扶着他，你为他祷告，你就用爱心去照顾他，和他交通。这些事啊，坐在弟兄姊妹身上，就等于是坐在主耶稣身上。所以将来那主耶稣的审判万民的时候，跟我们今天不一样。主耶稣说，看你在大患难、大灾难的期间呢，你是怎么对待神的儿女的？啊，所以这个对待神的儿女好的呢，就是绵羊，就好的水族，啊，就是在是。这个在这个大君王的右边呢，一可以到永生里面去。那不好的呢，就是不善待神的儿女。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好，你们这些恶人呢，啊，我饿了的时候你们不给我吃，我渴了的时候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在监牢里面你们不来看我，我疾病的时候你们也不来照顾我。所以呢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，你们往永火里面去吧，往永刑里面去吧。”所以这些山羊啊，这些就不好的，就是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不给你吃，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不给你喝，什么时候看见你住在监牢里面我们不来看过你啊，什么时候你生病了我们没去照顾你啊。主耶稣说，这些事你们既然不坐在我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那就是不坐在我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将来啊，在大灾难期间主耶稣再来了，主耶稣来审判万民的时候啊，就是根据于这些人是如何对待神的儿女们，就把好的不好的就分开了啊，好的往永生里去，不好的往永刑里去，啊，所以这里呢，十三章的解释呢，像拉撒勒把好的收在器具里，把不好的就丢掉了。那世界的末了呢，也是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呢，就必定要哀哭切齿啦，啊。那世界的末了呢，也是这样。所以读到这里呢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来讨论一下了啊。当主耶稣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，把世界的末了要发生的事情，将来主耶稣要审判万民万族的事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呢，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？啊，这段时间呢，我想能不能够开放给弟兄姊妹啊，可以大家来讨论讨论。当我们得到这个比喻，我们听见主耶稣讲的话，将来主耶稣就要一德国降临，万民都要聚集他的跟前，那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准备？为了天国必定要降临，为了主耶稣必定要降临，为了国度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迎接主耶稣的国度来到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蒋天你看好不好？啊，要不要弟兄姊妹啊？
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嗯，刚刚王立忠说的这个， 这里头因为是说到世界的末了，他的讲义上也，你看看这个讲义，第二讲义第二点，生命的重点的第二个，我的声音很大，第二个就是，第二点生命的重点的里面的第二条，第二条的后面的两行。他说好的，就是末后世代大灾难中善待生儿女的，不好的就是末后世代大灾难中不善待生儿女的。那么这里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他一定是说末后的世代的有个大灾难啊，有大灾难，不是我们现在，好不好？不是我们现在，看弟兄姊妹弄不弄得清楚，这是讲到最后主耶稣要来的时候，那个末后时代有一个大灾难啊。这个大灾难呢，从马太福音24章呢，刚刚他过了，那就是大以理书所说那些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那个大灾难有多长的时间呢？有3年半，就是有3年半的大灾难。这个世界的末了不是我们现在，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。什么时候到？那是主耶稣讲最后有3年半的大灾难。在这个大灾难里面有基督徒在这个地上，那么这个大灾难里面，王弟兄刚刚讲的，就有一个敌基督的，或者有一个人要出来，他叫心毁坏可憎的敌基督出来，他要统一这个世界，要全世界的人啊都要去拜他，这3年半里头要去拜他，不拜他的就可能就抓起来把你杀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基督徒在这3年半的里面，还有就是犹太人这两部分人，他们就不去拜他，因为他是个偶像嘛，他不去拜，不拜他的时候就要把他们抓来关起来，不给他吃，就受迫害了。那么这些基督徒在地上受迫害的时候，谁来怜悯他们呢？那就是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也不是犹太人，他们就同情他们，同情他们，这一批人同情基督徒的人，因为基督徒他没有犯，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那就是不拜他们，这是大灾难里头。那么对于基督徒，世界上的人就有两批，一批人呢就来迫害基督徒，帮助他把基督徒抓起来，帮助他给基督徒困难，甚至于杀害基督徒，这是一种人。还有一种人在那个时候呢，就觉得基督徒你不过是信耶稣吧，你没有什么做坏事吧，好了，他们也来帮助他，没有衣服穿给他穿，没有东西吃给他吃，好不好？在监狱里去看他，当然这些人要去在监狱里要去看他，要给他吃，这些人要冒很大的生命的危险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统治者不许你这样做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基督徒都抓着抓起来了，有的就逃得很远了，逃跑了，所以地上就没有福音了，没有人能传福音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天使来传福音，就是王弟兄刚刚讲启示录14章，是刚刚读没读那个14章？
还没读
啊，同时我们把它读一读，好不好？启示录14章，第6节读到第7节，启示录14章第6节到第7节。好，找到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满2节。我又
看见另有一位天使，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 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事情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。
这个叫永远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，那就是说告诉他们基督徒已经关都关起来了，有的已经杀害了，有的基督徒已经逃跑了，啊，躲起来了，没有人能传福音了。天使就在那个时候传福音，天使就传的什么福音呢？不是要人信耶稣，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要传信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过，如果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助他没有人到神那里去，对不对？他来钉十字架来救赎我们。那个时候，因为不能传耶稣的福音了，基督徒关起来了，逃跑了，躲起来了。那谁来传福音呢？是那个天使。天使传的这个福音不叫恩典的福音，叫做永远的福音。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呢？就是下面几句话，就是第七节，他大声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他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。不是要他去敬拜耶稣，而是要他去敬拜神，就是耶稣的父母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不是来传你要信耶稣，就是要告诉人有一个神，神现在马上要审判你们了，你们今天应该要有好的行为，不要去迫害基督徒，迫害犹太人，他不拜那个偶像，那你们不能够强迫他们去拜，好吧？就在敬畏神了。你看，向谁来传这个福音呢？那是第六节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就是世界上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那是全世界。天使就要来传这个福音，天使在天中要喊，在地上要喊，那么如果一个人啊，他去迫害基督徒，天使可能就站在他旁边就说，你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你要敬畏神，你听不听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听，主耶稣来就要审判你。那个时候就说后3年半的这个情况，好吧？那么最后主耶稣的降临呢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主耶稣的降临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他是先降临到半空，我们讲过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主耶稣降临还没有到地上的时候是降临到半空，那个时候是3年半大灾难的最后期了，主耶稣才降临。所以当时在地上还有一批基督徒在那里受迫，在那里基督徒受试炼受迫害，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临。到最后主耶稣要降临了，是先降临在半空，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把所有地上的基督徒，不管死了的活的，都要死了的要先复活到半空，那个时候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也要到半空。所以主耶稣到半空的时候，所有地上的基督徒都到半空，地上没有基督徒了。这个又要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一点好了，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往前面翻，第四章，15节，读到18节，15节到18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15节到18节。好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吧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那请你注意，
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。好，后面最后一就是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就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所有地上已经死了的基督徒，保罗、雅各、约翰、彼得这些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先复活，所以地上死了的基督徒都先到天上了，都到天上，到主那里去了。他们复活以后，然后十七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与主在空中相遇。死了的基督徒复活了，到了半空，因为主耶稣先降到半空，然后所有没有死的基督徒都到半空去了，不经过死了啊，活的基督徒都到半空。所以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？没有了，死的都复活了，活的又被提到半空了，地上没有基督徒了。所以主耶稣是先到半空，所有基督徒都半空，这是三年半的大灾难的后期了。主耶稣先降临到半空，然后主耶稣才从半空降临到地上，那就是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，他就到了地上了。好，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三十一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一节。好，我来读这一节好了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又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三十二节，万民都要聚集在面前。那从这一节两件事情我们来看，主耶稣现在到了地上了，就不在半空了。那主耶稣到地上了，这三年半的末期了，请问你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啊？没有了。所以这里讲的万民呢，就是非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基督徒死的已经复活了，到半空了，啊，已经在半空与主相见了。活的基督徒也被到半空了，所以有的基督徒关了监狱的那些基督徒还活的，也到半空去了，好不好？那些逃跑的基督徒也到半空去了，那些被他们杀害的基督徒复活了，也到办公去了，地上没有基督徒了，所以那个是传永远的福音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剩下的这些人就是非基督徒了，非基督徒，主耶稣就把他们分成两种人，一种叫做绵羊，一种叫做山羊。绵羊就是在三年半大灾难里面你善待的基督徒的，好不好？绵羊，山羊就是三年半大灾难里面你以恶来对待基督徒的，好，就是两种。那么这两种人，那主耶稣就要审判他们，啊，就是所以这里刚刚王弟兄讲的，就是最后啊撒网的比喻，那就是说到是末了的这个时代末期，因为他刚刚读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末期什么时候来到？现在还没有来到，末期是要福音传遍到天下了，然后末期才来到，现在没有。好，所以刚刚说的收网了，主耶稣说的那个比喻收网，什么时候收网？那就是末期了，主耶稣降临到地上了，那个时候就收网了，好不好？收网就把地上所有剩下的非基督徒要把他们分成两类，也就是刚刚那个网里面的有两类，一类是好的，把它捡出来，就是义人，叫做义人；不好的那个叫做恶人，啊，他们两个的结局就不同了。好，我就把这一点补充，就是这个，经过了这个时代，过程，看看，大家有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啊，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绵羊、山羊都是非基督徒，啊，都是非基督徒。那么他们就是靠行，为什么那个绵羊叫做义人呢？他是靠行为称义，因为他听了天使传的福音，传了永久的福音，要敬畏神，他就不敢对基督徒下毒手了，好不好？ 在这个时候，甚至有的人还去看望基督徒，啊，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有知道，我们在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就是，在这个世界大战啊，啊，在这个有这个世界大战啊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，那个时候呢，很多的犹太人受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很多的犹太人受迫害，迫害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要逃，很多的国家不接待他，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，中国的上海的，就领事就接待他们了，所有犹太人逃到中国来的，无条件给你开门，他们那个时候就唯有逃到中国来了，所以上海就给他们安排了住的地方，犹太人。可是不久啊，上海又被日本人沦陷了。日本人又把上海占领了，占领了以后啊，日本人就把这些犹太人关在上海一个地方，叫做集中营嘛，把他关起来了。关起来，这些犹太人吃什么东西啊？他不给他吃的，那都饿死嘛。好了，就有很多的中国人，就天天或者晚上没有日本兵看不见的时候，就扔面包进去，好不好？面包扔进去。吃的东西往里面扔，这个犹太人就捡了吃，好，这样就把他们救活了。那么你看呢，所以犹太人现在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人，而且犹太人啊，很多人你看现在很多年了，他们都要回到哪里去啊？想到上海去，他们专门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国到上海去看。去的目的是感谢上海人，感谢中国人，因为救了他们的命，啊，救了他们祖先的命，好不好？因为救了他们祖先，所以呢，他们真的就活下来了，他们这个国家还存在了。你看，他们是对中国人，非常的感恩，好不好？不过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时代，啊，那是国民党的时代，啊，你看呢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说。就是当时在地上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，有的人同情基督徒，好把他保护起来，好了，主耶稣这些人，主耶稣就称他们做义人，啊，就义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也就是说，最后，这是最后的审判了，啊，就是拉网，就是世界的末了了，现在还没有到，啊，但是这是主耶稣已经讲了，这个预言一定要。一定有的，好吧？好，我就交通到这里吧。好，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不清楚的可以提出来。
这里讲的山羊和绵羊都不是基督徒
啊。啊，绵羊、山羊都不是基督徒，都不是基督徒啊。啊，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，他们是万民，啊，万民就不是基督徒。那请讲。
我有一个问题哈，我得胜的基督徒呢，在千禧年的时候呢，就是跟神做王一千年。不得胜的呢，就在城外哀哭切齿。还有绵羊呢，就在城里面做子民。绵羊在城里做子民。就有的人就问，就是说，那有的基督徒他。也不是说他也没有那么的追求，但是呢，也不是那么的不追求，那他还不如最后的结局，还不如那个，还不如绵羊。绵羊还在城里还可以做子民，那些人呢，却要在城外那个哀哭切齿一千年。
好，那么这个问题呢，他也问得很好，啊，问得很好，因为你要知道啊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啊？有没有圣灵住进来啊？
有。
那么圣灵会不会在每一件事情上指教你啊？
会。
那你听不听啊？ 啊，不是到那一天主耶稣来了你才听不听的问题哦，今天你听不听就是这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你像我们今天做爸爸妈妈的，你那个孩子他就老是不听你，你怎么办？啊，今天就告诉你，不听你最后他要吃亏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吃亏啊？他不好好念书，以后啊学历也没有，找个工作他又不愿意去做，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那自己要吃亏了。所以啊，嗯，这个责任最后的责任那是落在自己的身上，后悔没有后悔药，但是你一定是要承担你自己的责任，你不听话嘛。所以基督徒的不同就是今天神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让圣灵在里面天天来指教你，你就不听好了。那么到那一天你要想得奖赏，天国对基督徒来讲是奖赏啊！你看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要得奖赏，好不好？今天基督徒你要不要得奖赏？有的基督徒说，我今天不听圣灵的话，那个奖赏我就不要了，我要在天国的外面看一眼就行了，他这是他的想法，好不好？那么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不是在天国外面看一下，那你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，因为这是没有奖赏。对基督徒呢，因为基督徒现在都是神的儿女，那就没有奖赏，你不听话了还要受神的管教。那么绵羊山羊他不是基督徒哦，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要去保护去恩待基督徒的时候，他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不是那么简单哦，好不好？哎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因为啊，如果那个时候我说在上海，那人面包给犹太人的，万一这个人面包的人被日本人抓住了怎么办？我问你，枪毙嘛，把他杀死嘛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是因行为称义。所以天使传永远的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他敬畏神，要他用靠行为来称义，好不好？他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跟他最后进到天国里面去，这些绵羊进到天国里面去是做老百姓，他去学习，好不好？他里面没有生命，没有神的生命，好不好？也没有圣灵住在里头，他没有得救啊，他是这样一种人。
我刚才跟那个姐妹的那个问题啊，就她说的那个问题，她是就是说，绵羊和山羊虽然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是有就是说有恩待他，神有恩待他，但是最终的结局他们是没有就是说得救的，没有永生的生命的。
对对对。
不管怎么说，我基督徒做的再不好呢，他哀哭切齿了一千年以后呢，他还是得救了。
对。
这一点应该是跟别
人这个不同的啊，这个以后啊，我们在读启示录要说要讲的，就是绵羊虽然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，他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也没有圣灵住在里面。
他们还是进到，
对，他在天国里面是做老百姓。犹太人教他们，以色列人也有进天国的，他们就教他们怎么来敬畏神，好不好？教他们敬畏神，这边人他们没有的。
那绵羊还会死吗？
啊？
就是基督徒有永生嘛，就是死，但是绵羊还会死吗？尽管他们在天国里面做老百姓，但他们还是会最后比如说生老病死啊，
他们有生命，圣灵讲了，好不好？他们还要吃生命树的那个生命树的叶子都还可以医治他们嘛。这都讲了，他们要吃的，好不好？
他们
还要喝生命水啊。
他们的外形样式呢会跟我们又不一样，跟基督徒又不一样。
对，他们是带着这个肉体进去
嘛，
我们的身体改变了啊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提到半空吗？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来说啊，主耶稣不是降到半空吗？降到半空，死了基督徒不是要复活吗？复活，他身体怎么复活啊？那我们如果现在主耶稣来了，我们还活着的人，我们就提到半空去吗？你怎么上去啊？ 你这个身体不能上去哦，
就是个灵体嘛。
哎，我们就身体就改变了。
对啊，就是个灵体。
我们就有灵体了，好吧？基督徒有灵体。
对他们现在的人来说，那他
没有灵体了。
他要他那个身体。
哎，他是带着血肉之体进去了。
对呀对呀。
就跟我们不同了，所以他进去以后就有生老病死。
还是有生老病死。
哎，他有，我们就没有生老病死了。哦，没有了，我们叫灵体了，这两种不同的身体，好不好？哎，但是最后他的身体，圣经里是 也要讲到的，好不好？但启示录就讲到。
那我们跟他们能打交道吗？
可以想打交道。
灵体和他肉体还能打交道？
可以可以啊。那我问问你啊，主神是不是灵啊？今天神可不可以给我们打交道啊？可以啊。
但是是看不见的嘛。
对，
我们倒是可以跟他们能有看见吗？
我们可以看见，他也可以看见我们。啊，那个时候得胜的基督徒在千年国度里面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就管理他们了，好不好？那就管理他们了。那个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的人管十座城，有的人管五座城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就受管理了，好不好？
做管理
他们。管理他们。好，那就管理他们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说绵羊啊？绵羊它不是进到，它那个叫做绵羊就进到天国去了吗？做老百姓了吗？
对。啊。死
对。
它死了以后灵魂呢？因为它在带着肉体进去了嘛。
对对对，好了，圣经里就没有再说了，它是带着肉体进去，那个时候的肉体就不是活几十岁了，好不好？它因为那个时候它吃的什么东西呢？它可以吃生命水，好不好？啊？啊，还有生命水，还有那个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读启示录。第二十二章最后一章。第一节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找到我们一起读吧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遇到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即四样每月多结果，树上的果子乃为你看到没有，他有生老病，这里还没有说死不死，问题就是说你吃不吃生命，吃不吃生命树的叶子，好不好？有病你就吃，吃了就不死了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好不好？好，可能他这个命啊很长了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生命树，
那不变成他们长命百岁了吗？
哎，完全可能，完全可能，就不同了，那跟我们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也就这样来说吧。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亚当没有犯罪以前，亚当没有死吧？没有死，他可以长期活下去了。问题就是摆了一个生命树，他不吃吗？还能吃？他不吃。如果吃了以后，他是长期活下去，他不会死，好不好？
我们今天就不这样。
对，好不好？好。
讲的那个，马太福音25:46。
嗯，
就是说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
对，
也就是说那绵羊是不死
的。永生这个字不是得永生，往永生里去的时候是就是意思就是让他永远活。那个生不是我们那个永生的生，那个生在希腊文就是活的意思，使他能够永远活，好不好？
它是有本质区别。
哎，对对对，它是不同的，不是得永生。他们不是得永生，他是进入到永生，好不好？他是进去。
就是说，将来一半是基督徒灵体荣耀的身体，还有一批人呢，就是肉身，像当年的亚当没犯罪前的亚当一样。
对对对对。
他们也有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活着，
他只能永远活，血肉之体永远活，但是永远活呢，他必须要吃生命树的叶子，好好，还要喝那个生命树的水，他不能离开那一个。哎，如果离开那个，他就不能活了。那就是说要靠神的供应了。好，那就是等于是说神创造的亚当的那种生命，血肉之体，好不好？也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，神也允许进去。
那希伯来书又说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将天地卷起来。那启示录里边，主也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
对。
那么新天新地，
你说。
也就是说，在新天新地里边，那个还是亚当的那个受造的身体，但是亚当受造的那个身体已经属于旧的那个受造的，
不错，
那个里边
啊，亚当的身体是属于旧造的里头，没有不错的，但是在这里就有一点，那个天使来传永远的福音，如果这个人接受了永远的福音了，好不好？神就称他做义人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一批人啊，绵羊是不是叫做义人啊？
是。
义人往永生里去，他就不是恶人了，好不好？神就称他是义人。这种义人就是因行为称义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这两种不同，都叫义人了。神也把他叫做义人了，那就是说他的身体血肉之体也改变了，好不好？他是义人了嘛？
那么血肉之体一改变了，等于
就跟亚当的那个还不同了，他是义人了。
那就肯定还是不同，
不同了，好不好？不同了。但是呢，他还要有病，他还有病，生命树的叶子他一定要吃，好不好啊？他还不能离开，因为生命水、生命树、那个生命树、这个生命河是从哪里流出来的？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，好不好？那要常常供应他，啊，常常供应他，得到供应。
可是又说血肉的不能承受神的果吗？
对，他不叫承受神的果，好不好？在这血肉之体的，那你是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啊，那是说的我们基督徒，好不好？我们基督徒承受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是必须有灵体。
那个绵羊最后还是会死吗？没有再说他死了去哪里？
没有没有，这里就是讲到，他死不死的问题，就是看他跟生命树发不发生关系，好不好？如果他常常吃生命树的叶子，他也吃生命树的水，生命河的水，好不好？那就有供应他了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他就不至于死了。如果他不接受这个，他就要死，那就跟我们不同了。我们是神的生命进来了，我们是圣灵已经住进来了，他不是的，他必须要吃那一个。
他死了去哪里没说
了？没有提了，以后就看来应该是没有死亡了，到那个时候就新天新地没有死亡了，好不好？有死亡就是新天新地的外面的问题了。好，
我稍微我就是我把我理解我也讲一遍。
好好，那么
就是关于那个绵羊呢，是确实后来就是当那个就是大宝座的审判以后，主耶稣不在地上有1000年的千年国嘛，那时候呢绵羊呢就进到那个国度里边去，但在启示录里边讲呢，就是那个时候魔鬼不要被捆绑起来，对吧？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地上的绵羊就在那个就是那个千年国度里边就1000年的时间，那么呢就是到就是1000年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魔鬼还要放出来，对吧？还要引诱在地上的那些绵羊，那么仍然在那个时候呢仍然有一批绵羊呢就要背叛神了，就跟随那个魔鬼了，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绵羊其中的有一部分呢犯罪了，继续犯罪，然后呢就 审判了，就是后来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启示录里面呢，就最后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那么我相信呢，就是说在如果在千禧年国里边的绵羊死了以后，其实呢他们呢也是因为他是没有神的，他是没有神的生命，他就是要到最后一批白色大宝座那个时候还要再继续面对神的审判。最后一批呢，就是所有没有神的生命的已经死了的人还要再接受一次神的审判。那个时候呢，那种审判呢就是永远的审判了。审判完了以后，所有的一切有形质的都要用火给它烧光，阴间也要给它烧光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在以后呢，我相信呢就没有死亡了。那圣经里面也讲嘛，启示录里面讲嘛，是吧，不再有死亡了。就是千禧年国以后，白色大宝座以后，那个时候的绵羊如果说呢，就是他没有受到魔鬼的引诱，对吗？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相信那些绵羊呢，他们呢就要以后就没有，应该说没有死亡了。因为那时候圣经已经讲了嘛，死亡已经不再有了，海也不再有了，是不是？
问题是这些人原本是带着亚当的罚下来的，那个在带着罪性的就是了。
我想啊，那个有些事情呢，神还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，所以其实很多地方今天我们还不是完全看到。保罗在个人的前书也讲，他说我们今天好像对着镜子不行的。那么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所有的清楚，统统的清楚。那今天有些问题呢，我们实在是不大容易去解释。不过呢，就是将来的天国来到的时候，它有属天部分和属地部分，这个很清楚。那么有基督生命的人，有永生在我们里头的人，那就是将来在天国属天国里面和基督一同做王的。那么属地呢，就是犹太人啊，一些这些可以说蒙拯救的万民呢，就是属地的子民。那么神的儿女呢，都是属天国度里面的部分。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，主告诉我们。那么将来到底如何呢？有些事情的的确确我们很不好解释，所以我在主面前呢也承认了，有很多地方我还不懂得，因为我还没有从圣灵的启示、圣经的启示里面看见神的解释，所以也许我们就是不认，我们还不知道的呢，就让他们知道好了。如果圣灵教导我们知道了，那我们就知道了。是不可能，今天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回答。所以今天我们保罗也是，我们说知道游戏。
他要提问题，
你来来来，麦克风给他们。
说知道的很有限，但是呢，到有一天，我们有限就不要有限，我们不知道的将来就全知道。那今天
好不好？那看看，今天是不是我们就到这里了？就是撒网的这个比喻，如果大家有问题了，下次还可以，好不好？还可以继续问。刚刚王弟兄讲的呢，就是关于将来的很多的问题，有一些圣经没有最后告诉我们，有好多不再告诉我们。那么全良补充的那一个呢？就是说撒旦在一千年国度的时候他要被关起来，然后以后要放出来，他又来试探，但是那个时候他就不能试探基督徒了，因为基督徒都是灵体了，好不好？都有的基督徒从黑暗里头出来了啊，那么因为千年国度结束了嘛，他只能引诱的绵羊的后代，山羊的后代都在硫磺火湖里头了，他只能引诱绵羊的后代。绵羊的后代圣经里讲，那个时候有些绵羊的后代要背叛，要跟着他走，但是将来就要受审判了。 至于最后有一个白色大宝座，启示录的二十章，那个完全对死人来的，就是已经死了的人在那个大宝座面前受审判，活的人不在那个，不在那个。那么活的人怎么审判法，最后怎么样啊，那么就是只是圣经里稍微提了一下啊，就没有继续讲了啊。那么这个绵羊的后代最后死不死啊，现在问题就是说是他是称义了，那么他必须要靠生命水和生命树的叶子来存活。这里讲了他们要吃，吃多久，吃到会不会他有神的生命，看来圣经就没有说这些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他最后死不死又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
有一点啊，可以回答上次的啊，不管怎么样，神的儿女总比万民好，因为我们有神永生的生命叫我们，神管教我们，神刑罚我们了，所以我们的家庭开始。那么其他的不管也是我们是神家里的，神家里的人呢，我家里在管教管教我的儿女啊，只能叫他受苦，叫他跪一跪，你只是打到他，他也很痛苦。比外人还是不一样啊，所以总归我们信主耶稣的人。
这座
永远生命的人都比
万里
好，这就可以
了。好，好吧，那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了哈？嗯，我问一个，好，你问个问题。
就生命树的叶子和生命树的水啊，是一个打比方还是一个实体的东西？
那这生命树的叶子和生命树的水是比方还是实际？我看这里是实际的东西，好吧，实际的东西。
那我们一起啊，这个结束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就借着晚上的信息，你也将我们的心也从地上带到天上，你将我们的心从现在带到了将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你第一次来，你来是要拯救我们，你来，你是道成肉身。在地上经过33年半，
是，
然后被钉十字架，死了埋葬，又复活升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啊！你第一次来，你没有不是来审判我们，你来是要拯救我们。主，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啊，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，就是你说你将来有一天你会第二次再来。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那将是一个荣耀的王，将来。你来要，我要拯救在地上的人，你来也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。主，我们也求你真的在这个地上，也是让我们能够警醒，让我们时刻都能够按照主的教导来活着。因为主啊，你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灵。主，我们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对将来。从而充满盼望，对将来我们也要战兢，也要小心。主，我们求你也保守弟兄姐妹散去的步伐，带领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。求主也特别保守明天早上这里的查经。高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每天两条，我想，你觉得老师好吗？
不过就看他们上过的
时候，他是从礼拜六、礼拜五、礼拜五那个晚上下午，
他就是晚上下午，晚上都很黑
了，然后就白天就只有礼拜六、礼拜天。
礼拜六、礼拜天。
聚会完了以后就吗？
就是晚上看了。
啊，
真的黑。
我们先到你那里去。礼拜天嘛，先到你那里。
礼拜天。
礼拜天我们是2点钟聚会了，我12点钟到，或者一点，就明天后天了嘛，
后天了，
下个礼拜，
哦，下个礼拜可不可以？
下个礼拜可以，
可不可以？
下个礼拜，
好，
下个礼拜再来，
谢谢。